欢迎来到一天听一点，我是燕婷。你向往成为一名自由工作者吗？最近啊，我看到一则数据，是自由工作在线平台 Fiverr 的调查。他们发现有 70% 的 I 世代认为，跟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比，他们更想要成为自由工作者。还有在 Instagram 的2024年趋势调查里，也有超过三分之一的 I 世代认为，想要获得财务上的成功，最好的方式是成为某种形式的自雇者，也就是自己当自己的老板。最后，哈佛商业评论的一项调查也发现，跟上班族比，自由工作者对工作还有生活的满意度也比较高。说到这，自由工作者真的有大家想的这么好吗？它有什么优点或缺点？怎么样判断你适不适合成为一名自由工作者呢？今天的内容，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我自己在加入起点之前，当过两年的自由讲师，主要的工作就是到各个学校、各个单位去演讲、上课。同时呢，我也固定帮起点写内容脚本，还有替出版社写推荐文，所以我对自由工作还算有一点经验。我一直觉得自由工作是一个很有趣的词。工作给多数人的感觉是辛苦的，是为了生活不得不的选择。如果可以选，很多人应该都不想工作吧。但当工作跟自由被放在一起的时候，它仿佛就有一种魔力，让人特别的向往，也会让人有很多美好的想象，像是工时自由啊，没有老板管，不用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等。这些想象里有一部分的真实，当然也有一部分是美丽的误会。以我自己当自由讲师的经历，还有从身旁的朋友，也是做自由工作者的，他们身上所观察到有几个迷思，我想特别跟你分享一下。第一点，工时自由。说到自由工作者，多数人最先想到的就是工作时间很自由。这背后的潜台词好像就是说，可以睡到自然醒，想工作就工作，不想工作那就放自己一天假。但你知道吗？统计数据显示自由工作者的工作时间其实比一般上班族还要来得长哦，甚至有四分之一的人每周工作时间超过50个小时。如果以周休二日来看，那相当于是每天工作会超过10个小时。还有不少自由工作者表示很多时候就算他们人没有在工作，但是脑袋里还是会在思考工作的事情，根本没有下班的感觉。所以所谓的时间自由，并不是总工作时间比较少。对于大多数的自由工作者来说呢，如果总工时真的很自由，那我想收入可能就很不自由了。所以时间自由说的其实是时间分配的自由。如果我是夜猫子，晚上精神特别好，那我就不用勉强自己一早起来工作，我可以睡到下午再起床。但很有可能是我到了半夜都还在工作，我可以自由的给自己放一周的假，但付出的代价可能是有1到2周的时间，我每天都要工作10几个小时去补放假所要完成的工作。所以自由工作看起来少了时间的束缚，但仍然要对工作、对客户负责。听到这也许有人会说，虽然自由工作者的工时比较长，但至少做的事情是自己真心喜欢的。那这就要来到我分享的第二点迷思啦。自由工作者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确，大部分从事自由工作的人做的都是自己真心喜欢的事情，但某种程度上，自由工作者就是一人公司，你既是 CEO 也是 CFO， 你要当社群小编，也要当扫地阿姨。所以一份工作再怎么喜欢，一定还是会有自己不擅长甚至不喜欢的部分。就像我自己我喜欢演讲，喜欢教学，但我不习惯写文案来行销自己，还有每个月月底都要去核对各个单位的终点有没有正确的汇进户头，这个部分也让我觉得很麻烦。所以自由工作者的确能做自己喜欢的事，但绝对不是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最后第三点迷思，没有老板管。这也是我成为自由工作者后一开始觉得最棒的地方，但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对于管这件事情，有了很不一样的体会。我不晓得你对于管的理解是什么，但如果所谓的管指的是没有人会给你压力，盯着你完成工作，做不好的时候呢还会教训你，我觉得这真的是美丽的误会。因为就算没有老板，生活还是会给你压力，合作单位呢也会盯着你的工作进度还有成果， 做不好的时候，市场也会教训你。以我自己的状况来说啊，可能就这个单位呢，下次就不再邀请我去讲课了。说了这么多关于自由工作的迷思，你可能会好奇，那什么样的人才适合当自由工作者呢？我认为啊，有三个关键能力：自律、自学，还有自处。我们来先来看第一个，自律。有一句话说，判断一个人是不是自律的方法，就是给他一点自由。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只要放寒假跟暑假，我基本上就是看漫画、玩电脑到半夜，然后睡到中午才起床，一整个颓废到不行。因为那时候的我啊，还没有长出自律的能力。那如果回到工作的例子，在公司里虽然不自由，但因为有组织的力量推着大家前进，所以就算是再被动的人，每天都一定会有产出。但是自由工作者，因为少了这些力量，如果没有足够的自我管理能力，又没有太大的生存压力，那很容易就放飞自我，躺在沙发上耍废呀、追剧啊，一天、一个月、一年就这样过去了。所以自律能力是成为自由工作者的第一步。再来第二，自学能力。在一般公司里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专业分工，你是工程师就不需要懂行销，你是业务就不用懂研发，而你是客服就不用懂财务。但自由工作者除了本身的专业能力外，可能还需要写作、拍影片、录 podcast、 架网站、经营社群、基本财务会计等等各种能力。就像起点文化能够发展成今天的样子，那绝对也不是只靠两位老师的心理学专业。在这个过程里，他们也需要主动去学习许多不同领域的知识还有技能。所以自学能力决定了自由工作者能走多远。最后第三，自处能力。想到自由工作者，很多人想到的画面是一个人坐在漂亮的咖啡厅里，优雅地敲着电脑。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很多自由工作者喜欢跑到咖啡厅或人多的地方工作呢？有一部分的原因啊，是因为一个人工作其实是很孤单的。自由工作者没有同事，不用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或办公室政治，但每个人其实都有跟人建立连结的需求。所以知道怎么样处理自己的孤独感，学习跟自己相处，也是自由工作者很重要的能力。那回到你身上，如果你想要成为一名自由工作者，或是考虑把它作为一个未来的选项，那么凯宇老师的线上课专业有价，就是专门为你设计的哦。在这门课程里，凯宇老师会手把手的带着你，从心法到做法，从观念到实作，帮助你把专业还有商业结合，直接面对市场，兑现你的价值。我自己听完后觉得有很多的观点都颠覆了我原先的想法，像是啊，为什么专业人士不适合走网红路线，为什么追求流量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还有怎么样做到不销而销，让客户自己找上门。这门课也帮助我在离开体制之后成为自由讲师，有许多演讲还有课程邀约，帮助我顺利穿越青黄不接的过渡期，更快找到自己的定位，安心享受自由。邀请你现在就加入专业有价，这门课原价5888，只要在3月22号前加入，就能享有优惠价4999。另外，凯宇老师的另一门课全方位职涯思维，原价10800，现在加入也只要4999哦。如果你同时加入这两门课，还会有95%的优惠。详细课程连接都在影片下方说明栏里，期待你的加入。